好，我们开始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在这一个混乱的弯曲悖谬的时代，主，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因着你的拣选有永生的盼望，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子恩待我们，你也用你的圣言来恩待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的可以全然的跟随你，真正在你的里面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永恒的祝福。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向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面用你的话开启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的教导，得着你的喂养，得着你给他们在生命当中的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我们开始。
我天，提议也欢迎我们老朋友。
这个我好，谢谢老弟兄哈，欢迎我回来哈，走的不算太长啊，三个礼拜啊，那等一下我们到下去还会再欢迎哈。对，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课程的里面，第二课，《生命记下》第16到第17章。前面一课呢，那由潘立群弟兄已经讲过了。那《生命记》的主题，我们一直讲是叫做至圣的律法，在律法的当中要看见这个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废弃，乃是要成全律法。也根据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圣灵的开启，让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的精义到底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在学习圣经特别是旧约部分的时候，对我们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每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一定要看见这个律法的精髓到底是什么。那看起来很多好像很枯燥的规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吃这个吃那个，但这个里面有精髓，有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像旧约书信的时候，旧约这些的书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来看16和17章这两章的圣经，我把它放成一课。那这两章的圣经呢，生命记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有一点点的区别。上半部分呢好像讲的有关道理上的东西，律法的经义上的教导多一些，到后半部分呢具体实施的情况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情形和所有的新约书信也包括福音书整个的这个模式是相似的，先把神的道讲给我们，神的道在说什么，然后后面讲怎么样去遵行神的道。那后面的遵行呢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遵行的这些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遵行的里面操练我们对神的道真正的能够得着，也印证我们真正在神的道的里面。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靠着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不是，是先得到神的道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然后这些所有的教导是操练和印证我们真正得到神的道。那这个在旧约和新约都是同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因着在神的道的里面，所以在神的至圣的律法的里面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这个根基上的转变，这个根基上的不同，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要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特别强调的。根基是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所以我回应神。根基在旧约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律法的总纲。那因为我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所以我爱慕神的律法，所以我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行。那这个是次序的问题，这个次序的问题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种错误的这个方向常见的是把因为我爱神，所以我应当爱慕神的教导把它切开，因为我爱神，神爱我，所以神所说的一切我都无所谓，我都不用去遵行。那这个显然是错的。因为我爱神，所以我爱慕神的话， 我爱慕神的教导，我爱慕神对我生命当中的指引。那这种的行为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活出来的回应，而不是要靠着行为自己称义。那这个是要清楚，那这个清楚以后，我们在整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核心上面就不会出现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这个连接点，一个是次序的问题，一个连接的问题，这两样如果我们把握得住，那这个信仰上面就比较不容易出现偏差。那否则就会走到一个律法主义，或者走到一个放纵主义。那这两个错误的方向都是因为根基上和连接上出了问题啊！我再次强调啊这一点。那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里面，你要了解这个原则以后，你就知道在经文当中，当我们看见这些所谓的行为的时候，那它所带出来的那个经义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那这八节的圣经呢，主要是讲要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问题。那守逾越节的这个问题，它整个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守逾越节不是遵循一个死的一个节期，这个不是，而是因为神的救赎的缘故，让他们在遵循的这个节期的里面要产生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纪念。你要纪念当初耶和华是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这个是精髓所在啊！我看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第一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啊。那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呢？我有一个图表哈，如果你们要的话，我可以发这个电子邮件给你们。它的节期是这样的哈，是犹太人的节期。这个节期呢，和我们这个现在用的一般的这个日历的节期不太一样，大概差两个半月。这个差距啊是两个半月，所以呢，它的这个一月是我们的三月和四月的中，是三月的下旬和四月的上旬是它的一月，它是这样的。那这个在网上都有，网上这个电子图都有，你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它讲的那些的月，你看这叫尼散月，就是它的一月，它这个月呢都有名字的。一月是尼散月，二月是什么以尔月，它有很多名字。那这种不需要去记它，你只要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需要了解在哪个时间段，你参考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对我们了解这个圣经会有一点的帮助啊。重点不在于这个死的东西，那了解它的律法，它这个日历的这种的算法。那在一月，在犹太人的一月，耶和华把他们带出埃及。那个一月十四号的逾越节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事情，他就把它算成他们的一月，他不跟别的历，他有他犹太人自己的历。那他的历呢，是和神对他们的救赎有关，和神对他们的祝福有关。那这个是他们的历法，所以他的历法和他这个民族与上帝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的历法和上帝的这个救赎是无关的。那我们中国过去的农历是这个按照这个农业的这种的收割各方面的节期来定的。那西人的这种的西历，那他怎么定的？是按照耶稣他来临，然后他这个太阳月亮的那这种的运转所立的。但犹太人他的这个历法是根据上帝对他们的救赎和祝福这样设立的。那这是很特别。那这个特别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他们时常纪念，时常的要想起来，他们活在地上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是耶和华带领他。那这个对建立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一直能够跟随神是有一个帮助啊。那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后面再讲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然后呢，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中这个取祭物哈。那这些是怎么做？怎么做？在第三节这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个词：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 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无酵饼，它后面它加了一个词，叫做困苦饼，因为当时要配着那个苦菜吃，那个苦菜是很苦的。大家吃过这个犹太人苦菜没有啊？那这边多伦多有的人会，他们也会这个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这些的仪式哈。那你尝尝他们的苦菜是苦的，那这个是那一个点，让他们吃困苦饼。那为什么他把这个无酵饼，就是困苦饼，跟他接在一起？那这个点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因为他们落在苦难的里面。那一夜他们吃了这个困苦饼以后，他们从此就不再活在苦难的里面，因为那一夜是他们整个的犹太人这个民族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夜他们就离开为奴的那个困苦之地，就要开始走上祝福的道路。那那个困苦饼是做这个纪念的，逾越节他们脱离了原来的为奴的那种的困苦。那为什么要纪念那种的困苦？要纪念那种的困苦，才会对我们现在的蒙福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如果不纪念那个困苦，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好了疮疤就忘了疼哈。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领受他恩典的时候的我们的难处。我们往往容易忘了过去的困苦，活在上帝祝福的里面就不觉得是祝福。这个是人的光景。所以在整个的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们经常在祝福的里面就悖逆了，就离弃耶和华了，然后被神管教以后又落在困苦的里面，就又悔改了，又呼求耶和华了。耶和华救赎他们，给他们祝福，他们又悖逆了。那这种的反反复复的这种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在犹太人的当中出现，在新约，在我们现在的信徒的生命当中一样会出现。因为这是整个人的困境，我们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在上帝的祝福面前，我们常常落在这种的困境的里面，这个 pattern 的里面。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过得安舒了，我们可能就远离他了。我们有问题了，就开始抱着神跟他哭求，问题解决了又开始远离神了。那这是一个困境。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保罗特别说旧约会成为我们新约的教训。那我们能够从过去的那种的困境的里面，那种错误的那种的模式的里面走出来，这个是智慧，这个是属灵的智慧。人家在那条沟上已经跌了无数次了，我们能不能跌一次跌两次我们就可以接受教训，就不要也无数次的来跌倒？那这个是重要的。在上帝的恩典面前，那个困苦饼结束进入到祝福的这个转捩点，在逾越节的里面就成为他们每一年的不停的纪念。每一年他在逾越节的当中，他就想到他们怎么样脱离困苦走到祝福，怎么样脱离困苦走到祝福，让他们能够真正在祝福的当中不至于反而会离弃神。这个是这一个点很重要的。那整个逾越节的这个意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点啊。那不在于那个什么节期，然后你看后面困苦饼，然后他说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要一生一世的纪念他，一生一世一直的纪念。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一生一世可能过这个一点点我们就忘记了在不停的纪念的里面，在一生一世的里面我们记住他，我们就不至于走到那个错误的远离神的那一个方向。那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是在这边好，第四节，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 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在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那这个问题要问一下，那个吃法是耶和华对他们的要求，那为什么那个如此的吃法也变得这么重要？逾越节的宴席，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按照原来当时所吃的一模一样，也不可留到早晨，连那个方法也一模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是个死的规条吗？为什么要按照原来一模一样的方法去重复？可不可以这个上一个逾越节我们吃的是羊，下一个逾越节我们吃梅菜扣肉，再下一个逾越节我们吃什么红烧排骨？可不可以这样改变一下口味？为什么他要严格的按照那个来遵循？仍然还是纪念的问题，因为我们若是不严格按照这个遵循，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纪念他，我们就会忘记他。那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以为我们不会，是耶和华知道我们一定会，所以他这样子教导我们，因为他彻查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困难，知道我会在那个地方会跌倒，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子告诉我们，让我们这样去遵行，才能够真正的走到那个祝福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遵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再次说，敬畏耶和华是透过敬畏他的话来实现的。敬畏耶和华不是我就跪在他面前三天祷告不起来，然后起来以后他的话我当作耳旁风，我完全抵挡他的话，这个不叫敬畏。敬畏是完全敬畏他的话，他如此说我就如此来遵行，这个叫做敬畏。所以这个是这一个严格遵守的这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他说呢，第五节，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献祭。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呢，在埃及的时候，他出埃及的那天晚上，他们是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吃，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应许地以后呢，他说你不能在自己的城里面吃，你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吃。那这里有个变化的，那这个变化的意义在哪里？原来他们在家里吃的嘛，现在他说你不能在家里吃，你要在他所给你指定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变化是神要这样变化，所以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是可以的，凭着信心。但在这个里面我要看见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了要求我。这个变化是为什么？原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所住的所有的地方都是要马上离开的，他住在那里吃了以后他当天就要走了，了解吗？他今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就要离开了，那个不是他要住的地方。现在耶和华带给他们所赐的那个地，他住的那个城，他那个家里，他是要长久居住下去的。那这个是差别，所以呢他让他们在他指定的地方吃，以后吃了以后马上离开。这一个吃了困苦饼马上离开困苦进到神的祝福里面，这个动作需要在这样的里面来实现的。了解不了解？那在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就好像又回到了埃及为奴的那个地方，然后在这边吃，吃了以后第二天早上马上回去，就进入到上帝的祝福的里面。那这种的动作会让他们想起当初怎么样为奴，现在怎么样蒙福。那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在自己家里大吃海喝，喝醉了以后躺着睡大觉，第二天仍然不需要动，不需要再离开所住的地方，那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种的状态没有办法实现当初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的那种的经历。后面的祝福节也是一样，他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当时的那种的场景，在那个场景的当中才能够体会到神对他们的带领。这个是这个变化的意义所在。看起来是有变化，实际上在意义上是没有改变。 清楚吗？然后第七节他说，在选择地方烤肉吃，在里面这个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了，然后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不要做工。这个是有关这个方面的教导。好，后面七夕节也叫五旬节哈，七夕四十九到第五十天也叫五旬节哈，五十天就算七夕节。你开年收割啊，七夕节也叫五旬节哈，看这个图，就是从这一天出埃及那天开始算，过七夕四十九天，这样子叫五旬节。离开了为奴之地，过了七个七天，就有丰收了。这个是七夕节的和五旬节的意义，就已经有第一次的丰收了。那这个是他们在这个三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祝福在他们的里面，是讲这个意义。然后从你开年收割和家时候算起，共七夕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守七夕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并为他的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这个转变，前面是困苦饼，到了七夕节这个转变是欢乐。前面吃的是困苦饼，过了五十天五旬节以后就变成欢乐。所有的人，包括寄居的，包括奴婢，包括所有的人，都在耶和华面前欢乐。这是祝福啊，祝福的领导这些的节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要谨守遵行这些的律例啊。这个欢乐还是和前面的逾越节是连在一起，他知道是逾越节过了两个期以后，就在耶和华面前蒙福，就欢乐了。离开了为奴之地，吃了困苦饼，最后一次的对苦难的那一个经历，然后就进入到神的祝福的里面啊。这个是节日的意义啊。嗯，好，后面祝棚节。那祝棚节和这个七夕节呢隔得比较远，祝棚节是在比如说七夕节五旬节是在五月的头哈，五月头，我们现在的月份的五月头。那祝棚节呢是现在我们的九月尾，九月的尾端是祝棚节。那现在每年以色列都有祝棚节，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去这个以色列去跟他们一起过祝棚节啊，过祝棚节。那祝棚节的主要的含义呢，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房子，但是祝棚节的时候全部要搭帐篷，搭帐篷住在帐篷里面，不住在自己家里面，住在帐篷的里面，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过住帐篷的生活。在旷野他们有四十年的时间是挪移帐篷，这个有的地方待一天，有的地方待一个月，就一直挪移，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有一个流浪的四十年在旷野的这个生活。然后他们终于进入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在那边真正的定居下来， settle down。 那纪念他们当初在旷野的那段的路，那那段的路的意义在哪里？旷野的那四十年的意义在哪里？那四十年是被神惩治的。本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这个一个月就可以进入迦南地的。后来旷野兜了四十年，是因为他们那个十二个探子，十个探子传讲凶恶的信息，不相信以后还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呢就被神在旷野带了四十年，把那一代的人全部灭在旷野。 然后让他们的儿女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那这个是那一段的痛苦的经历，祝风节是这样子啊，把你们禾场的谷酒渣的酒收藏以后啊，从十三节开始就要守祝风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的儿女奴婢的并住在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啊，在祝棚的当中仍然还要欢乐，因为耶和华的祝福虽然在惩治的当中，耶和华的应许还在。在耶和华你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所办的事上都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的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好，我先看前面十六节，我不看前面的。那在这个里面和前面五旬节是要欢乐，到祝棚节要非常的欢乐，又把这个欢乐提升了另外一个档次哈，要非常的欢乐。然后在这个欢乐的当中，要纪念这一切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这个是祝棚节的和五旬节两次都要做这些事情。你所有的一切的祝福是上帝给你的，你在欢乐的当中是纪念上帝对你的赐福。那这两个次的强调都在节期的里面都要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蒙了恩以后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这个福分是他赐的。那这个问题啊，在现在的信仰的当中也是一样啊，每次每一个信徒在上帝面前蒙恩了以后，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比如说你升职了，工作你现在升职了，加薪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耶和华加倍的赐福我，还是说我真厉害，我靠我自己得到了我要的好处？那这种的反应就在印证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些的节期都是要让人能够不断的纪念我们所有的一切欢乐，非常欢乐的这些的祝福都是从他而来。那这种的纪念会让我们在他面前会持守住那个敬虔，让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活在放纵的里面。那这个是重要的。突然有了很多钱，然后首先想的是什么？今年赚了很多钱，有很多的这个收入，想的是什么？是给自己增添什么东西？是到外面去怎么样潇洒，去花钱，去度假，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你如此祝福我，我应当如何来回应你？我在你的福分的里面，我应当如何的来回应你？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在地上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祝棚节后面有一小段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特别讲到男的，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为什么他说一切男丁？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男人是与耶和华直接立约的，所以他们在约上面有责任，他要代表他整个的家庭在上帝面前回应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他必须在耶和华的所有的教导的里面以立约者的身份代表这个家庭，绝对的严格的敬虔的去遵守。那这一个方向在新约的时候虽然改变，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单独面对神，无论男人和女人，你都是单独的面对主。这个虽然有改变，但是在家庭的层面，在教会的层面，男人在属灵上的这种的所谓做头的或者说责任是没有改变的，这个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彼得前书彼得特别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作为丈夫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要做头，也必须要做头。 既是职分也是责任，你要担起整个家庭属灵的方向，是做丈夫，也在教会的里面弟兄也是要做属灵的头，要担起整个教会的属灵的方向。那这个是一贯的教导，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教导，男人要是守约的，所以作为在信仰的上面，作为弟兄要在神的面前要更加的认真和更加的追求，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的回应。那种的追求，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尽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真的把祝福带到我们家里面，那这个是责任。然后却不可空手朝见，不可空手朝见你的神，要带去的回应。那十七节怎么带呢？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节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新约在哪里有讲？哥林多后书，个人按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原则和那个原则，这两个是一样的。按着你的力量，按照耶和华给你赐的福，你去回应他，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不管多不管少，是你尽心尽力尽意，耶和华就完完全全的悦纳。那这个原则是一样。好，后面，那这个是在节期当中对神的纪念，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够纪念神啊，在蒙神的祝福的里面，如何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祝福从神来的？那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教导，用三个节期来实现每年在神面前的这种的不停的回忆纪念啊，这个是一个角度。后面开始十八节到二十节，讲到官长的问题，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你们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所赐你的地。耶和华对他所有的选民，对他的选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要求，是要绝对的公义，活在他的面前，要立审判官来实现这个绝对的公义。那这个是必要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会有不义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两个争讼的时候，那个绝对的公义要实现，所以他立审判官要实现这个绝对的公义，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绝对的公义呢，他特别对那个审判官说，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这个是绝对的原则。有了这三个不可以后，他才可能有绝对的公义。如果没有这三个不可，他就做不到绝对的公义。如果他屈枉正直就不行，如果他看外貌就不行，如果他受贿赂就不行。那这个是绝对的公义。那这一个条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是吧？这个你怎么样去得到当官对你的帮助呢？就送礼了啊！我这次回国也有一点的体会了，现在这个国内找个工作要送礼的，大学毕业了要找工作要送礼的，没有什么公义可言。这个是公元前1400年，上帝就启示犹太人有这么清楚的一个公义的一个条例。那这个是要清楚要了解的啊。他说呢，贿赂能叫智慧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贿赂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是这样的。好，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可不可以啊？大家互相互赠礼物，这个是不是贿赂？这个不算贿赂吧？ 对不对？建立关系哈。但如果我们请客吃饭、送礼物，带着个人的目的，要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那这个就有点危险了。如果出于爱心，那就很好；如果是出于某种目的性的，那就有点危险了。所以这个原则，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仍然还是会碰到，会碰到。我这次去国内遇到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出了状况，有一个信徒开始在教会里面搅扰。他搅扰怎么办呢？说他原来非常吝啬的，结果突然发现他整天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然后他怎么会这个人变化这么大？哦，原来在请吃饭的过程的里面，他就开始讲他要讲的话了。最后那个传道人他就很厉害，就告诉他你不悔改你就离开这个教会，就把他清除出去，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做搅扰的工作，他不能接受他。那这是对的，因为他就定义的做搅扰的事情，跟他谈他也不肯听，那这样的人搅扰教会是要清出去的。这个就那个请吃饭的那个印记就不是出于爱心，是出于要达到个人目的，那这个就比较危险啊。我相信这种尺度我们是可以掌握的。好，那这个是十六章前面的，后面呢二十一节和十七章应该接在一起，是讲的祭祀的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为耶和华女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那为耶和华筑坛，然后呢他说在坛的旁边你不可以种树，不可以立什么柱像，好像说什么呢，你做了一个坛，你不能在坛的旁边做装饰，在说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会要这样做一个坛，旁边做很多很漂亮的装饰，岂不是可以让这个坛显得更好吗？耶和华在严厉禁止这个事情，这个是为什么？你还记得约书亚记他特别讲到给耶和华筑坛，在这个石头上面不可以用凿过的石头，用完全没有凿过的，你凿了石头以后堆一个坛，那是耶和华的坛，你一旦动了这个器皿，你就污秽了那个坛。为什么会这样？你看现在那个什么大雄宝殿啊、天坛啊，都做得很漂亮的嘛，对吧？凿的这个精工细致，又雕龙画凤的，那给耶和华筑坛，他让你碰都不能碰，只能用这个原始的石头堆一座坛，为什么能这样？人的意思一旦放进神的里面，就是污秽的。那这个原则是在筑坛的上面，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跟随神的上面，是要清楚清楚的把握的。人的意思一旦放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就产生污秽。我们所做的是完完全全清楚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而不是在他的旨意上加什么减什么。一旦加什么减什么，那就不是他的旨意，不是他的旨意就落在错误的里面。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也特别在我们现在基督徒在跟随主要服侍主的路上，这个是我们要时刻警醒的。我所做的是出于耶和华吗？是出于主的心意吗？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他特别讲到求神要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我不是没有意思，但是你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希望我的意思也是你的意思，不要把我的意思放在你的意思里面，那就没有意思了。那这两个之间的纠结，这两个之间的彼此的关系，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特别特别要理清楚的。这到一天你真的能够成为遵行他旨意的人，那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口里称呼主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个唯独是指遵行他旨意的， 那他的旨意是他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时刻时刻要警醒。旧约有清楚的教导，新约也有清楚的指引啊，这个是这个核心点是在这边啊。这是一样，十七章开始，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这件事情，这段经文后来在马拉基书也特别讲到，耶和华对犹太人说，你将那个瘸腿的瞎眼的献给我，你要如果去献给你的省长，他岂会高兴吗？你献给你当官的，他会高兴吗？你总会拿最好的，让他看起来很好的，你献给他，他就会高兴。结果你到耶和华面前，你却把那个很差的瘸腿的瞎眼的你献给我，有没有搞错？那在这一个点上，作为一个信徒在上帝面前需要一点的时间来建立，你是不是真正在神面前把最好的拿在他的面前，还是耶和华是最容易对付的，其他的我很小心，我对我的老板很小心，对我的工作很忠心，对我的这个赚钱的方面我非常认真，耶和华是无所谓的，一不高兴我就不理他了，随随便便我就对付他了，我这个不想要我就丢给他了。那这一个转变是在信仰的当中那个核心的问题的那个建立。我可以清楚的说，当我们的心态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说，这样的人在耶和华面前不会蒙悦纳的。也许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我承认，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你总是要有这个转变，转变到一个地步，你所信的神，你的主，在你生命的当中是最重要的，他是我最值得珍贵的这位神，我所有的其他的事情和这位神相比的时候，我为了这位神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放在后面，这个转变是最重要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些的信徒能够在信仰的当中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能够建立起来，能够真正走到这一步，这一步是很重要的。按照我在上帝面前的领受，我也很清楚的说，我们这些的基督徒需要在这上面，在神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来寻求啊。好，后面第二节到第七节，这几节经文的里面呢蛮厉害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若有人或有男或有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拜月亮，那是拜假神，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听见了以后，然后呢要细细的探听，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是不是真的，真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的事情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样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将呢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就确定他是确实是有做这样的事情，就一定要把他灭掉。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挺血腥的，挺可怕的，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因为耶和华在他的选民的里面一定要维护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方向，他是圣洁的，如果在这个里面有违背他的这些人出来带领他们拜别的神拜假神，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在这个点上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信仰的里面啊，在这个约翰二书的里面他也讲到，若有假先知假教师到你们中间所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你要把他们从你们中间把他驱逐出去，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啊！如果你接待他，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因为在神的道上，在这个绝对的原则的上面是和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啊！如果这个方面没有守住，人都没办法得救，永生的盼望都没有了，那这个就一切都是枉然。这个原则的这个持守是在这个层面所讲的。好， 后面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个讲到这后面是前面是社会生活，后面开始讲到这个敬虔的这个生活，讲到独一的真神的对他的持守纯正的这个持守，讲到神对他的这个偏离严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后面第八到第十三节特别讲到权柄的问题。那这个权柄和前面那个审判官的权柄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属灵的权柄。城中有起争讼的是八节，流血、争竞、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然后呢，去耶和华所选所选择的地方，祭司和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来定案。那这个定案呢，它后面有一段的话，第十二节。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那这个是很厉害的一段话。那个审判官定案，他定的案未必是死刑的，因为有争讼的事情嘛，有的是争竞啊、殴打啊、难断的案子，有些案子可能并不是，可能经济纠纷、钱的问题，然后财产的问题。他断了案以后，如果有人不听，按照现在的法律是怎么样呢？充公是吧？法院出去充公，然后变卖你的财产来补这个损失。他最多是做的这样，但这里面他说，如果他不听，你要把他治死。哎，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严厉了？这里面不单是有关这个生死的案件的。难断的案子、争讼的事情，可能也是经济方面的。那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他的这个要求这么严格？不听的话，反而把他治死。为什么要这样？这个里面是重点不在于事情，是在于对权柄的顺服。耶和华所立的祭司、立位人和审判官是代表神的权柄。那他的抵挡不在于钱的多少，不在于事情的这个程度，是在于他对神的顺服的问题。那对于不顺服的人，上帝所带来的就是那个死的审判，顺服权柄的问题，不在于事情，在于顺服权柄。我相信这也是所有的信徒在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时刻时刻要警醒的。我们可能常常在事情上面纠结不清，对于这个事情讲来讲去，但是同样有一条线，对那个属灵权柄的顺服，是对我们在敬虔当中建立非常重要的一条线。这条线不要把它割断了。你需要考虑事情的对错，不是不考虑，不管对错，这个不对。但从另外一个层面，那个属灵权柄的顺服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卫被扫罗追杀，最后他把扫罗的衣襟割掉了一块，他就非常的自责。我讲过保罗要割扫罗要割他的头，他只割了他的衣襟，他就很自责了。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可以这样对他。他回应的是这位上帝，不是两造之间的这个彼此的对错。这两个对错他不是不管，他也跟扫罗说，我没有犯任何的罪，我只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一直追杀我我没有不义的事情，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愿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判断。对错他会讲，那讲完对错以后，他的做法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就不是按照人之间的这种的判断来做。那这个大卫在神面前就是蒙悦纳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信徒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学习。对错是要讲清楚，但是我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当做的事情，那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回应。这样可以哈，那个权柄是要顺服的。十四到后面立王的事情，那立王的事情，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不用翻了，第八章里面他特别讲到，犹太人要立王，以色列人要立王是抵挡神，是不要神做他的王的。他清楚地把他们动机讲出来。那撒母耳也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说，你们立王乃是犯大罪，是得罪神的。那在生命记的里面， 他又给了一个立王的条例。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是得罪神的事情，为什么生命记里面他给他一个立王的条例呢？这个是问题。人要立人做王，这个是外邦人做的事情。真正蒙神拣选的人是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王，这个是原则。但是人的软弱会去立人做王，在这个方面耶和华会宽容他。你还记得有关离婚的条例吗？这个犹太人问耶稣说，这个摩西不是给了离婚的条例吗？在律法里面有写吗？就写了休书就可以离了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摩西给了你们这个条例，不是因为你们对这个条例所带出来的，不是因为有这个条例所以我做的就对，不是因为你的心硬所以给你这个条例，是上帝的宽容。在律法的里面有这么一个层面，是出于耶和华的宽容。那这个条例也是一样，他容忍人，宽容人，但是被宽容的人，被容忍的人，他们会在自己所要坚持的事情上面会付出代价，会付出代价。所以盼望他能够真正悔改，按着真正的原则来做，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而不是找这种这个宽容他的条例来做。那诗篇上有一段的这个诗篇，他特别说，神将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会容忍人的，神会宽容人的。信神的人，你就一直要那个我要的东西，在神面前哭求啊，给我吧，我就想要它。到一个地步，神会给他的，但是呢，却使他的心灵软弱，他的信心在上帝面前是软弱的，他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就活在自己想要的这个层面的里面。虽然他得到了，但是真正我们讲的在信心上，在属灵上，他失去了，没有得着。啊，这个原则是一样。好，经文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来看后面的思考题。那个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学的哈，就跟你们讲，有问题随时问啊。我讲主日学，讲你有问题随时举手啊，讲到不行，讲到就意思要讲到完，不能随时举手。讲主日学可以的，随时举手，有问题就问啊。我们来讨论啊，我们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上帝为犹太人设立了节日条例，是否造成了人的律法主义的问题？这个条例是不是造成律法主义呢？显然不是哈，那个不是律法主义，那个条例是他们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在这个里面的操练也是印证。真正爱神的人是乐意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他的话去行的，也因为他这样去行，就印证他是真正爱神的人，否则是悖逆的啊。这个原则次序是这样，我讲到根基的问题，次序的问题。第二个，神要审判官按公义审判，追求绝对的公义，是否忽视了恩典？好像那个公义非常绝对，绝对的，不可以有任何丝毫的这个缓冲的余地，是不是忽视了恩典？没有绝对的公义，也就无所谓恩典。真正的公义是在恩典的上面去显出来的，恩典也在公义的里面显出来的。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该得神给我们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赐福，是出于他的恩典。因为他的公义就验证照出来我们实在是罪人，因为律法的缘故就显出我真是罪，那个罪的恶真的是厉害的，所以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浩大无比。那这个两个之间是彼此的这样相关的，也因为神绝对公义的缘故，当我们认识到神绝对的公义，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感恩。认识到神的 公义的那种的圣洁性，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感恩。这两个是彼此相关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以为义，我们就没有感恩的心了。啊，这个是公义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好，第三，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按他的旨意筑坛，为何对坛的周围也有要求？啊，就讲了不能把人的意思放进神的旨意的里面。神的旨意纯全的，全人是属他的，我们是要寻求他的旨意，行在他旨意的里面，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放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就错了。好，第四，处死违背神律例的人，为要维护圣洁，在当今世界中如何实现？在当下我们怎么实现？在旧约违背神的律例就可以处死他，在我们现在教会行吗？谁违背神的律法，我就把他杀掉，我们预备一把枪，可以吗？显然是不行。那怎么办？就任他乱来。哎，这个是在新约的时候叫教会纪律，教会纪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那些犯奸淫不悔改的，把他们逐出去，逐出教会，让他有一天悔改以后，教会再接纳他。啊，逐出去的意思就是让他知道他是犯罪，他不悔改，他要面临被弃绝的。有一天他可悔改以后，希望他能够再蒙恩。那这个是原则在这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就不是当下的惩治，在末日的时候，上帝会惩治的。有麦子和败子的问题，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有的败子真是一直存到教会里面，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天使会把那败子薅出来，用不灭的火烧掉。那这个是上帝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所做的那个原则。那我们只不过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是败子，我们要是麦子，这个是重要的。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就是麦子了。第五，神赐给立位人和官长审判的权柄，用以维护律法。现代教会如何实行？那教会纪律哈，这我就有点重复。下一个，第六，神不喜悦以色列人立王，为何又在此为他们颁布立王的条例？那就是宽容他们，宽容他们。那他们在这个当中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教训。以色列人立了王以后，就一塌糊涂。两个体系，一个是这个世袭的体系犹大国，一个是群雄的体系以色列国，两个体系全败坏，后来两个体系全都灭亡，全被掳。人不能做王，只有神能做王。一旦人立人做王，最后一定会产生败坏，一定会垮台，这个是重要的。好，后面填空题，看一下哈，应用。遵守神的律法是什么？操练爱神的心。遵守是操练。第二，遵守神的律法是印证爱神的心。一个是操练，一个是印证，两个都有。但是遵行律法不是称义啊，不是靠遵行律法称义，是对神的爱神的心的一个操练和印证。那这个是意义所在。第二，严格施行公义，展现上帝的本性。严格施行公义，展现上帝的什么？恩典。越严格的公义，越能看出上帝是有恩典。我们也会在神面前真正有感恩的心。第三，对圣经完全谨守，会保持纯正。对圣经的额外点缀，会导致偏离的。千万不要对圣经额外的点缀。我这次回国服事，我也特别一直强调，我说你信的是圣经，你信的不是神学。你不要开口闭口都是讲神学，你要讲圣经。神学是为圣经服务的，最后弟兄姊妹听的是圣经的话，最后他的信仰是经上这样说，他不是某某神学家这样说，某某神学观点这样说，他是没有信仰的。他真正有信仰是经上这样说，好像主耶稣对撒旦的三个试探，他都是经上这样说，这是我的信仰。 那这个是重要，我们牢牢的回到圣经的里面，真正回到圣经的里面。好，第四，旧约对被盗的惩戒当下进行，新约对被盗的惩治将来进行，神会动手。那他动手的时间、动手的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手。我们在这里面靠着神来有这个信心来面对这些挑战。第五，旧约实行律法的惩戒，新约实行教会的纪律。教会要有纪律的，按照圣经所设立的纪律，不是按照我们教会自己所想的。圣经的纪律是怎么样，教会就应当怎么遵行。好，第六，人想要立王出于悖逆，神允许立王出于容忍，悖逆他也容忍，但有一天神会出手。好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继续的来仰望，来感谢，因为你赐下圣言给我们，一字一句摆在我们面前，那是你的恩典。巴不得我们真正得到你的恩典，用心来寻求你，来学习你的话，也因着爱你的缘故，尽心尽力尽意的来遵行你赐给我们的至圣的律法，好叫我们真正能够在你面前被分别为圣，好叫我们真正的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